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月12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总统蔡英文击败国民党对手韩国瑜，高票当选连任。蔡英文说，台湾的选举结果表明，当台湾的主权及民主受到威胁的时候，台湾人民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坚持。蔡英文还呼吁北京，只有两岸的互相尊重以及良性的互动，才能符合彼此人民的利益与期待。而这场选举的结果就是最清楚的答案。有分析认为，此次台湾大选结果显示，台湾与中国大陆已经渐行渐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恐怕再也不愿意认同中国。这是否说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本土的政权已经在台湾站稳了脚跟？民进党现任总统蔡英文以明显的优势击败了国民党的挑战者韩国瑜。那么据统计，蔡英文是得到了57.1%的选票，票数是超过817万，成为台湾历来得票最多的民选总统。分析就认为，从此次台湾大选的结果来看，台湾未来的政治的总生态很可能就是继续是蓝绿两大阵营的对决，而其他的政党或者是第三势力就恐怕毫无生存的空间。而这一趋势是否会成为未来台湾政治的信势，还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与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来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在华盛顿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府新党之友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那么待会儿啊，请博弈介绍在台北方面邀请的嘉宾。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击败了国民党的对手韩国瑜，高票的当选连任。蔡英文说，选举的结果表明，当台湾的主权以及民主受到威胁的时候，台湾人民会更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坚持。蔡英文还呼吁北京，只有两岸的相互尊重以及良性的互动，才符合彼此人民的利益与期待。而这场选举的结果就是最清楚的答案。有分析认为，此次台湾大选的结果显示，台湾与中国大陆已经渐行渐远，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恐怕就再也不愿意认同中国了。这是否说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本土的政权已经在台湾站稳了脚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将要谈论的第一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我们就第一个问题从蔡先生开始啊。这个热热闹闹的台湾总统大选，这昨天落下帷幕了啊，结束了，结果出来了。您是怎么分析、怎么来评估这次大选的结果的？
首先呢，你就从选前呢、这个造势场合来看呢、看不出来这个蔡英文有这么大的支持者，有这么大的热情啊。因为比较两边的话，或者说比较，8年前或者12年前这个马英九第一次这个选总统的时候啊。他得到这个765万票啊，那么他这个他的支持者的热情啊，完全显示在他的造势场合上。所以那个就回过头来讲，在这一次的话呢，那么蔡英文在选前他这个几次造势场合，他的支持没有这种热情，所以一般人呢怀疑说他怎么可能拿到817万票。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因为这一次的选举，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非常的不典型啊。
为什么这样说？
不典型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一般来讲，这个选举的时候都是质疑，或者是在这个讨论这个政策的问题，质疑这个现任的这个总统的这个一些执政的这个方式，或者他的政策对不对啊什么的。但这一次是反过来，大部分的媒体在台湾的媒体，大部分都在质问韩国瑜的个人的一些事情，什么豪宅案啊，什么新庄王小姐案啊，什么这个。而不是去讲说像什么年金改革啊、花电厂啊、这个空气污染啊、这个什么同性恋的问题啊，这些就是政策的问题，这是非常奇怪的，非常奇怪的。那当然，另一个方面当然就是说，国民党因为是在2018年选得太好了，所以反而大家都抢着出头，就变得很不团结。嗯，就在这个初选的阶段呢，搞了个心结了以后呢，到了最后选举。最后投票之前呢，还是不合作，还是不团结。像郭台铭啊，像王金平啊，像这个杨秋兴啊，都没有回来，都反而就是还是扯后腿，这个是非常非常诡异的现象。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我当然不会从这个不是说故意去找麻烦，而是说这些看到的这些细节啊，都是不是平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奇怪。那当然，假如说接受了这个结果以后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呢，是算是和平的完成了。不管怎么样，算是和平的完成。
先生说到这个，刚才你谈到，就是说这次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是一个不典型的这样的一场选举，就是实际上在刚才我们前面的一个小时这个香港特别节目里边，我们的这个嘉宾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次选举当中啊，原本就是一般的选举，就是特别是总统选举，就是更多的应该是谈论的这个国内国际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
是是是，
像你刚才谈到的，就是应该是谈到的政策，比如说执政党在这一年来或者这几年来四年来的这个执政的情况等等等等。但是这一次呢，要按照前一个小时我们一位嘉宾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一次中国因素在里面就是发挥的这个就是作用太大了，还有香港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因素。再个回到刚才您谈到的话题，我想请您再接着谈谈，就是国民党败选的这个原因啊。刚才您谈到了国民党这个内部的所谓的这个不团结，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郭台铭啊，郭台铭呢一开始的时候要代表国民党出来这个选举啊，初选的时候又败给了韩国瑜，败给了韩国瑜呢，他就宣布要退出国民党了，又去和别人一起要去建立一个什么新的这个政党了。那个回想那个好多年以前，这个叫这个宋楚瑜也是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政党，就有人认为啊，说这是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选票支持国民党的人就给拉走了这部分。假设啊，这一次郭台铭不是自己出去另立山头，或者是说，而是选择和韩国瑜合作，比如说作为韩国瑜的这个竞选副手来选的话，有没有国民党有没有胜选的可能？
我觉得那个时候看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胜算是高多了。尽管后来这个，我想这个民进党政府啊，在网军啊什么这方面啊，做了很多事情，让这个带风向，但是国民党有合作的时候呢，那个力量完全不一样。就像您刚刚讲说这个选举的形势怎么样，讲个简单一点，这一次国民党的选举完全乱七八糟，打乱了阵脚，打乱了这个手段。因为怎么样，正常来讲的话，你总统候选人是跟区域立法委员选举的人配合，国民党党本身跟这个总统候选人配合，这一次是完全没有，完全离了谱。那反过来讲，这个民进党是完全靠正常是一步一步走，是正常的选战打法。当然我们讲说另外的，就是说什么用网军的手段，这个抹黑啊、造谣啊，或者是说这个这是以前没有的。后来虽然被抓出来以后，但是年轻人可能，我的感觉是年轻人已经中毒了，这个已经把这个风向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你这个以前这个2018年这个韩国瑜这种韩式韩流啊，已经完全是被打烂掉了，所以这个差别很大的。 所以没有办法用2018年这个选举地方选举大胜的这个方式呢来评断这一次的选举，完全是相反的。
如果站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来分析的话啊，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竞选的策略，刚才你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竞选策略有批评，那么我们再来说着民进党的这个竞选策略，当然我相信你一定对民进党的竞选的策略会有很多的批评，我们先不谈就是这种批评，就是你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做，民进党的这种竞选策略在这一场选举当中有没有可取的地方，是他们精明的地方， 是应该国民党学习的地方。
第一个，你发现民进党其实这个初选啊就选的也是有模有样的，虽然说有些这个手段上是我们就但是是有模有样的啦，那选完了以后也的确是选完以后就团结合作了，尤其到最后阶段还把赖清德拉来当副总统候选人，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他所有的这个地方的立法委员选举跟他配合充分配合无间，而且政府部门的行政资源也是配合无间，所以呢这个你能说他，你说比加起来能说他不赢吗？本来就很难嘛，对不对？而且他主要是带风向，让大家都不会想去讨论这个哪个政策有没有问题，哪个动作有没有错误，或者哪个政策应该要继续，或者哪个资源的配置应该怎么样，或者是说就像这最近的一次这个什么坠机事件有没有讨论，什么都没有，都把风向拉开来，这非常成功，这部分非常成功。所以呢我觉得是他们的确很能选举。
好，导播告诉我，现在我们台北演播室啊已经这个连通了，我们在台湾方面啊台北方面邀请到的客人，我想是不是请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博弈先来介绍一下台北的客人。博弈，
我们现在已经接上了这个线路，有我们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预谈嘉宾是对于台北政情、台湾政情以及两岸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来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为大家解析昨天非常热烈的这个台湾大学选情。严教授您好。
博弈，林森，蔡会长，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谢谢林这个严教授。那么我们继续再请林森进行下面的节目。林森，
好，谢谢博弈，也非常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接下来就是刚才蔡先生已经谈了他本人对于此次台湾总统大选结果的一个分析和一个评估，那么现在就请您来谈一谈您怎么看这次台湾大选的结果。严教授，
是我刚因为只有片段听到蔡会长的一些说法哈，但是我基本上抓到一些他的说法，我基本上也觉得蛮同意的啊。那我姑且用一个比较掉书袋的说法来看，就是说我们在分析问题，它是结构跟行动者是两个互动。那就结构而言，这一次选举对蔡比较有利，对韩国主要就是美中对抗，还有这个香港反送中这议题，这些让蔡占的比较优势。那接下来就是行动面，就像刚蔡会长也提到嘛，民进党感觉就比较整合的非常好，就是说大家都在同样一只母鸡底下，这小鸡受到庇护。但是在国民党上层，你会发现有，或者我们说泛蓝哈，泛蓝它是好多小鸡啊，好多母鸡啊，那这些母鸡之间又不合，所以小鸡也有时候也必须要选边，因此这样互相抵消的、互相支援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倒带回到当时选前来看，假设韩国瑜能留在高雄，我想这次高雄的立委席次不会全部失去啊。那如果他愿意守在高雄，然后有另外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候选人出来，那也许可以南北呼应。或许这次蔡英文会打得比较辛苦，民进党会打得比较辛苦，这是我的一个评估了啊。但是当然这些都是后见之明，而且有些时候是不是能够协调出来。韩国瑜就是这样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就这样出来也很难挡得住他。
严教授，刚才这个这同样的一个问题已经让蔡先生已经谈过了，我想请您啊谈一谈，就是对于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当中啊蓝绿这两个阵营各自的这个策略，您来做一个分析和评估。
策略就是主要是跟着这个候选人在走嘛。候选人韩国瑜又对于这个国民党的政策看起来也没有说很能够完整论述啊，包括对一国两制啦、反慎送中等等这些，感觉或者像一中各表这些问题，感觉韩国瑜并不是很熟悉，或者他讲话没那个底气。可是对蔡英文来讲，他不仅是当过党主席，而且是执政者，是总统，所以他都要谈政策，好谈一些理念，谈政策内容。相反的，在尤其在辩论的时候看得很清楚，韩国瑜的讲话就是比较很有煽动性，可是比较空洞，比较没有内容。同时他也犯了一个失误，就是去指责发问的人，而且这些发问人当然是来自不同媒体，可是他当时讲是代表人民来问，他不是代表媒体，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失策的一个地方。当然基本教育派或者说他铁粉可能会听起来很舒服，可是其他非铁粉的可能就对他会产生比较负面的印象。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把节目时间交给中广新闻网的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当然就是两位来宾，从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来看呢，这个大家都说这个蔡总统是大幅度的胜利啊，虽然说得票率并没有超过2008年的这个马英九前总统，但得票数则是创下了新高。那从这个认同问题来看，我想认同问题很多人都不能避免。所以我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是说从这次选举结果来看，特别是大家都觉得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年轻人的选票占了很大的比重以及决定性的比例，那从这次选举结果来看，至少从总统选举来看，是否是代表说这个台湾跟大陆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了？那么尤其是台湾大比例的年轻人也不再愿意认同中国，他们的中国认同已经慢慢的消失了，或者是说就是一个天然独世代。两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先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分析。
是，现在反而问题还不在民进党，现在在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经过这次挫败，相信内部人士一定要调整，就是上层，另外就是路线要不要检讨。但是，一旦检讨，他一定是更往独方向走，而不是向往统。
嗯，
因为往统就没有意义了，
是。
所以这个反而会让激起北京对台湾的这种紧张啊，或者误判。因为民进党很清楚，他已经常交往，他就是不接受一中，不接受一国两制，讲得很清楚。这个对北京来讲不会有什么样的惊奇的，导致国民党新生代他要如果要检讨，一旦要检讨两岸政策，那就有个路，就是往哪边移动的问题。那我不认为所谓的检讨会更往中国倾斜，而应该会远离一点，远离多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比较是属于远离的部分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一点可能是在未来发展我们要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嗯，是，好的，谢谢严教授。同样的问题请教这个华府的这个蔡会长，我想您也应该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您觉得作为一个来讲应该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从刚刚这个严教授也提到，其实我们也都发现到了国民党的候选人这个韩国瑜啊，他不管是在正式的辩论会上，或者是说在这个很轻松的脱口秀节目上，很多人都是问他我们的敌对方是谁，或者是说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或者是说一国两制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代表这个一个中国，你认同吗？或者怎么样？他全部都不回答。那么第一个，您觉得这个不回答，或者是说模糊以对，是不是就是造成他败选的原因之一？第二个，也是请教您刚刚的问题，天然独的时代已经是不是已经有天然独的时代？同时他们是不是已经绝大部分的支配了这未来的选举形态呢？
我想我们用客观的方式来看哈，台湾这个问题啊， 其实是有很多外在因素的哈。那么这个所谓外在因素，影响到所谓过去历年来这个陆委会的这个民调的显示啊，你只要没有战争的威胁啊，大家都认同这个往统的方向走，往独的方向走，有战争威胁的都往统的方向走。所以事实上这次选举没有改变的一个实质关系，两岸的关系就是说，两岸经济上还是很密切的，文化上还是有认同的。所以但是呢，你假如说你假如在没有其他担忧的情况下，当然是就像您刚刚讲的是，年轻人会往比较往主权独立的，这个其实不只是在国族认同的问题上来啊，家庭认同都有这种，你假如没有经济上的依赖的话，我要搬出去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假如有经济依赖的话，或者是你这个对这个对孩子对家庭比较有那个的话，你会选择跟父母住在一起啊，或者是说这个建立一个比较大的家庭这样。所以这我想你这个问题很好，也带动了说这一次选举的完了以后是不是这样。其实外在因素很重要，虽然说韩国瑜这一次这个选举，因为由于香港的因素，由于北京的因素，由于华盛顿因素，所以使得呢这些问题不好回答，那这事实也事实，只是因为这些选举上的策略是希望就是说不会影响到这个选票的太大影响，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产生影响。这是很可惜的一次，就是说年轻人的确比较偏向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比较偏向说我台湾意识主权独立这个样子的想法。但是事实上来讲，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一直在变的，而且历年来的这个民调显示，以陆委会公平的一个民调来显示的话，这是看外在因素的强烈的这个影响的。
啊，同样，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小问题，我也是刚刚蔡会长我也想请问两位嘉宾呢，就是从以前的从上一次这个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到这次的选举，都可以看到是反北京的势力大幅度的这个领先，很多人都说是台港的选民用选票来反对北京。在香港的区议会选举过后，我们看到这个中联办的主任已经换掉了，换成从这个王志明换成骆惠宁。那么现在又传出在这个民进党大胜以后，有可能刘捷一要被换掉了。但是问题是，不管是王志明也好，或者是刘捷一也好，他们都只是执行者，但真正的决策者并不是他们。所以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王志明已经被换掉了，那接下来刘捷一会不会被换掉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您觉得我想问两位来宾，是不是最终他们还是要回问题，还是要回到习近平的身上？习近平到底有没有意会到这个台湾跟香港的问题之所在？先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弃居保帅这是很正常的，就是要有人负责嘛。但是这个负责层次不能太高，太高就表示习近平的政策有问题。所以包括像香港在八一八之后，习近平那边就切开跟这个港府之间的关系，认为说你自己去好好处理，但是怎么处理他不给你指示，但是你一定要把事情处理好。
是，
就是没有这种的体制底下，尤其又专制集权体制，通常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如果国台办没有人负责，那反正是奇怪的，所以有人来负责是应该的。只是说那你往后呢，你往后两岸关系再有问题，总要有人负责的。最后大家还认为说你习近平还是拍板者，所以我想习近平得到的压力会很大。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台湾选举，我想中国大陆内部应该很多人看得到，那所以我想可能已经在酝酿某种的，要不然就是向往台湾，要不就是反台湾的，这两种意识应该会慢慢出来。那这两个力量出来，对于习的位置都是一个冲击，对习的这个政策决定都是冲击，所以我想未来习受到的压力感是相当大。比如说有些希望他也要民主化，要选举，因为会重视声音；另外有一些认为可能要武统，那对他也是个压力。所以我想有各种的声音应该会慢慢出来。
是，那谢谢严教授。同样请教这个蔡会长，那您觉得说这个习近平到底有没有了解到说问题的本质呢？很多人觉得说，依习近平的这个决策风格，他不会改变。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两次选举啊，是非常好的一个给这个北京政府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啊，就是真的能需要倾听民意，真的了解这个民意所向，然后能够做出改变。 那是不是这个习近平那是一回事，但最重要就是说的的确确的香港这个选举区议会选举幅度差别很大，台湾这次选举幅度差别蛮大的，这个真正讲你做了什么其他努力都没有用，最重要还是怎么样让民众对共产体制能够有信任，或者你需要做什么改变使得不管是香港还是台湾甚至新疆西藏的民众都能够对于这个共产或者中国政府的体制呢能够相信能够接受，那么所以这些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呢你这两次的选举给这个北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了解到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嗯哼，是严教授想要补充一些。
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事，因为习近平现在集大权一身以后，他的周围在讨论问题是一言堂，也就是说任何人提到对台湾香港稍微比较放松的政策恐怕就不会成为主流，而且他可能担心未来的这个前途，所以会比较想一言堂的倾向。举个例子来讲，像胡锦涛时期两岸民进党执政时期，民进党也执政过，可是那时候虽然说官方没有接触，但是私底下还是有一些管道，到了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说管道全部切，绿营的学者要去那边也很困难，所以你两边没有互动都很多消息都会误判。同样道理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北京那边派人来台湾回去写的报告或谈的话也一定要自我审查，所以上去的声音恐怕也是有所筛选，所以他也得到了资讯就变成循环，就是说因为你过度集中权力以后大家都不敢讲真话，也因为不讲真话听不到真正的讯息，所以做的决策当然就是往偏的方向走，那最后收拾的是下面这些不管国台办也好或者中联办也好，所以这个问题是无法暂时无法得到解决，除非习近平他自己觉悟了他把权放出来。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李森。
好，谢谢博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些热心的网友已经发表了一些评论，我们来看一下评论这第一位他是说蔡英文和民进党的选举大胜与本土或者是外省政权之争是没有关系的，而是成熟的台湾的选民支持维护台湾主权的政党和候选人，这不是所谓的本土政权的胜利，而是台湾民主的胜利。蔡总统和执政的民进党如果不能完成选民所托，四年之后选民一样可以有别的选择。那么至于第三势力呢，仍然还是非常薄弱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很难成为气候。那这位网友已经把我们下一节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已经先评论了。我们这个下一节要评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台湾有没有这种第三种势力可以出来有没有什么空间。那么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那么本土政权是否已经在台湾站稳脚跟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是什么样的经历帮助蔡英文连任总统之位，他在一些关键的政策问题上持有什么样的立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介绍台湾总统蔡英文从政经历的报道。
台湾新总统，
尊严、团结、自信，这就是新台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先有台湾，谢谢。
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成为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也是第一位女性总统。时隔四年，蔡英文再次踏上竞选之路，争取连任。现年63岁的蔡英文，1984年获得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主修国际经济法。他的博士论文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保护措施》。曾代表台湾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谈判。1990年代，两岸关系历经多次波动，蔡英文的国际事务历练受到时任总统李登辉赏识，并聘请蔡英文 担任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成为李登辉身边的重要幕僚之一。1999年，在国家安全会议的专案委任下，蔡英文为特殊国与国关系理论研究小组召集人，也是主要起草人。李登辉后来采用特殊国与国关系理论，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已将国家领土范围限定于台、彭、金、马，并承认中共在大陆的合法性，两岸关系已成为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导致1999年两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蔡英文也因此被北京贴上分裂中国的始作俑者的标签。从学术转战政坛，蔡英文在2000年被时任总统陈水扁延揽进政府，以无党籍身份担任陆委会主委一职，任内主导与中国大陆协商，促成小三通，也正式开启其政治生涯。2004年，他加入民进党，成为不分区立委。2006年，蔡英文担苏贞昌内阁的行政院副院长，直到隔年团队总请辞。2008年，民进党因总统选举惨败而下台。蔡英文在民进党声势最低落的时候被推选为党主席，成为中华民国首位女性政党领袖。2012年，蔡英文首次代表民进党角逐总统位置，挑战寻求连任的马英九，但未能成功。4年之后，蔡英文再次出发，二度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最后以56.12%的得票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赢得总统宝座。在最受瞩目的两岸关系上，蔡英文政府从上任开始就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陷入冰冻状态。在2020年元旦新年谈话中，他重申中国利用九二共识掏空中华民国，因此台湾人民必须更加坚定捍卫国家主权。蔡英文再次强调，香港局势恶化证明一国两制信用破产，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在外交上，蔡英文提出踏实外交取代马英九时期的活路外交。过去3年多，由于北京当局持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台湾连续失去7个邦交国，仅剩下15个邦交国。不过与此同时，美台关系却逐步升温。2018年，台湾旅行法生效，解除美台所有层级官员互访的限制。另外，美国国会也陆续提出多项法案和决议案，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台湾保证法和台北法。在国防方面，蔡英文推动国防自主化，拟定振兴国防条例草案，大幅提高军事预算，和美国民间合作开发研究武器，并落实潜艇国造计划。面对国际局势和两岸关系的风云诡谲，下一任台湾总统将如何应对，各界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民进党现任总统蔡英文以明显的优势击败了国民党的挑战者韩国瑜。据统计，蔡英文得票率是达到了57.1%，那么票数是超过817万张，成为台湾历来得票最多的民选总统。就有分析认为，从此次台湾大选的结果来看，台湾未来的政治的总生态很可能会继续是蓝绿两大阵营的对决，而其他的政党或者是第三势力恐怕毫无生存空间。而这一趋势，那么对于未来的台湾政治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新党之友会会长蔡德良先生，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教授严建发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第一个问题还是从蔡先生这个方面来开始啊。蔡先生，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这次这个选举啊，除了这个总统选举之外，要谈一谈这个立委选举。
是
立委选举这个方面，目前根据这个选举的结果，怎么分析目前台湾的这个新的立法院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生态？
我想这样哈，首先我要先背景要讲一下，就是讲2016年跟那个2020年这两次的选举啊， 其实有个背景，就是国民党都是分裂的，所以这两次的选举是不是就代表未来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生态走向？这是很重要，因为国民党这两次的选举，立法委员可以说很接受了很少的这党中央或者是总统候选人的资源，因为前一次的话是临时换将，这个换柱事件，这一次的话是这个。我想韩国瑜没有办法，或者国民党没有办法整合这个整个党内，所以整个是分崩离析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我们想先讲。第二个讲说现在新的这个立法院的政治生态，我想这一次国民党虽然还是输，但是就是有稍微扳回几席了啊。就从34席变成38席吧啊，这个可能是37、38席这样子，就是有增加几席啊，但是。还是没有阻止民进党明显过半数，所以民进党还是一个在这个立法院还是可以独霸的，只是说国民党已经变成有能力提出这个释宪案，不需要找别人，现在他可以提释宪案，这一点有点不同，所以基本上来讲，应该是政治结构来讲，政治生态应该是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民进党独霸，以他过去几次的这个通过案子的方式，像这个。反渗透法这个来讲的话，他根本不需要管别人，他就通过了，他就反正绝对多数就通过了。这一次，现在新的出来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所以假如说我们讲说是不是压霸啦，是不是什么霸凌啊什么的，我想还是一样。所以基本上这个时代力量也好，民众党加入没有什么改变。
好，谢谢蔡先生。听听严教授，您的同样的问题啊，您怎么分析？蔡先生的这个评论，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我想，民进党在2018年那一次有一个，我们说那个一个类似那个土石流式的这种挫败啊，我觉得那一次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觉得民进党会很谨慎。这一次。好不容易拿到这么高票，我想也是选民的肯定，那肯定他的压力就大，所以我想可能会更谨慎来处理国家大事，因为这还涉及到接下来2022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又快来了，然后这个期中考还有个期末考，就2024就新的这个候选，所以我想接下来这4年啊。应该是，我想蔡英文应该会很谨慎来处理问题，而且更积极的态度。导致我觉得国民党可能会比较麻烦，是因为他现在上层权力结构很乱啊，还有包括这个新生代起来，所以可能还要再盘整一段时间。那这个盘整没那么容易啊，因为涉及到权力分配还有路线的这个调整，所以大概我看以现在来看，现在1月。大概我看至少半年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就是布局这个九合一，所以我是觉得国民党照理说以目前的这个理论上来应该分裂，只是它的分裂是另外一个创个政党呢，还是说在里面派系来进驻，这我就难预料，但是我认为这中间一定会有很多抢夺，导致这方面民进党比较有次序，民党过去也是一样，也有很多的争夺，可是一旦规则确定以后就跟着规则走，这是两个比较不一样的文化。
好，继续请教严教授，那么这次台湾选举的结果是不是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呢，无论如何变化，那么台湾的这个政治的总的生态的情况还是继续会是蓝绿这两大阵营的这个对决，其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小党或者叫做第三势力等等，那么就已经变得是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在您看来，这对台湾的政治的未来的走向到底是件好事呢，还是件坏事？
我个人的倾向认为说小党应该要再给一些空间的，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用加法的方式，就是说再多给一些小党保障的这个席次，而不是增加席次又再来分配，再分配大党还是一样会垄断，所以小党也为什么需要小党，因为 这个社会变迁太快了，很多新生议题啊，它可能不是传统政党去比较专长或比较想得到的，所以反而应该增加一些席次，这些保障这些小党。我认为有小党在啊，很多新生议题才会开发出来。那过度被两大党垄断，我觉得对台湾来讲不见得是好事。不过如果以蓝绿来看，现在看来应该是绿大于蓝，除了国民党大于民党大于国民党以外，你看到这些目前的这些小的政党啊，也是比较倾，就国家认同上比较倾独的这个导向。那我认为这是大概是很难逆转的，因为实际上台湾本来就是主权独立国家，这不是口号，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一分一秒统治过台湾，而且它是1949年才建政，台湾在1945年就被解放了，啊，二战就结束，反而是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一直是很深、很远、很广的，所以某种角度来看，其实选择美国这一条线是台湾生活上的一部分，反而是跟中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尤其当中国走向一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强调党，强调这个独裁这个路线，反民主，反西方式的民主，跟台湾的民主方式不一样，那当然是越走越远。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国民党再不改调整路线，他可能就慢慢等着萎缩啊，只有调整他才能生存，可是调整以后当然跟中国关系就越来越远。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请蔡先生，一个是接着刚才严教授这个话题，就是国民党越来越这个萎缩这个势力，现在从这个选举的结果明显来看，就是说整个这个蓝营啊，无论是从这个在这个政治的这个板块上来讲，这个从规模上也越来越小了。另外刚才也提到，就是随着这个新生代的这样的出现，那么就是说过去的这种说法，就是说深蓝浅蓝，就是说这个蓝色也变得越来越浅了。再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变化，那么就是说显然像刚才严教授所说的，显然是这个民进党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党了。
嗯，
那就是说就未来你觉得就是说这种情况，就是说第三党有没有机会？第三党如果出来或者是不出来，它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现在我想跟严教授刚才可能有点不一样的这样想法，就是说中国国民党这个党的名字啊，
嗯，
在一般来讲，假如我们现在承认现在这个选举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可以讲绿大于蓝。那绿为什么大于蓝？
嗯，
一方面当然就是中共的因素，这个北京的因素。
嗯，
那另一方面呢，是在南部的绿营的支持者一般都认为这个国民党就是坏的党，所以你现在想要说靠国民党再去扳回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生态，把它转回来的话，那几乎不可能。他就从骨子里就认为，就是你国民党就是坏的党，就坏人，你2284变什么什么，你都是坏人，你是外来政党什么外来政权就是坏人。所以是不是说还要国民党还会真的生存下去？这很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在这个蔡英文政府在过去4年断了他的金流以后，这一部分就他的其实整个党的生存是很困难的。所以是不是根本就是说，虽然是蓝绿对决，也许还是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这个两边对决啊，但是不是是叫做国民党，那就不见得了。因为现在可以发现，连国民党的生存都很有问题。民众党这一次只是这个柯文哲没有出来，否则对可能对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选举可能打击更大。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将来可能还有很多这个转变的空间，因为国民党应该会越来越缩小，主要是因为他这个政策没办法改变。他你要知道，他的名字叫做中国国民党。
嗯，
所以那么第二个就是他这个年轻世代，虽然由于政治形势的关系，他必须要改变的时候，他就很难转到跟，就是虽然他政见可以改，
嗯，
但是他很难就是在同一个市场上跟这个民进党竞争，用中国国民党这个名字。那民众党呢，反而是比较有这个空间，就变成一个中间，但是比较不偏蓝不偏，反而比较
改名有没有可能？
改名是可能的，但是他通常来讲的话，应该绝大部分的国民党的支持者不很难接受。 因为他们就需要接受一个传统的叫做国民党。
嗯，
那这个是在台湾目前的市场上是比较难接受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改变一般年轻人的想法，说国民党就是坏的，那你怎么办？就好像认为说共产党就是坏的，这个你要怎么去改呢？改不动了。那现在到最后要投票的时候，不管你前面讲的多好，到最后要投票的时候，国民党是坏的，那就怪不下去啦。所以这个是一种很情绪上的，但事实上也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谢谢蔡先生。在把时间交给台北的博弈之前呢，我们现在网上有几位网友的这评论，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位他是说，这次大选是台湾的本土政党和中共代理人的战争，而台湾人用选票教训了国民党，这就是亲中共的国民党自找的。好，另外一位他说，国民党还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维的问题，那么台湾的外部环境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啊。他这另外一位他是说，我只是想说这个大陆的媒体叫做海峡两岸一直在哈韩啊，这直到结果出来，他们才就是觉得为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失败了来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博弈。博弈，
要讨论的就是立法院的生态，还有政党的这个得票率的问题。我们如果从几个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2016年来讲呢，这个政党的这个得票率，国民党是27%，民进党是44%，差距很大。2020年，也就是昨天，国民党的政党得票率是33.3%，民进党的政党得票率是33.9%，几乎打平，这跟2016年是不一样的。那么再来看呢，就是如果说从纵向来比的话，国民党有成长，那民进党反而是跌的。如果从横向来讲的话呢，2016年国民党大幅的输给民进党，但是2020年两党打平，这刚刚已经说过了。那么此外，另外一个横空出世的就是这个民众党啊，他刚出来呢就拿到了超过10%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得票率，他有5席的不分区立委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比当初的时代力量刚出来只有6%还要声势浩大。所以我想请问两位来宾，第一个，这一次的投票是不是大家都说韩国瑜落选呢一片哀嚎啊？但是问题是，从政党来得票率来看，其实国民党反而是成长的，民进党反而是下降的，怎么看这个趋势？是不是有分裂投票的倾向？第二个，怎么看民众党的未来？他会不会变成下一个亲民党？因为亲民党本来是他在上一届还有个不分区的立委，但他这一届连不分区立委都没有了。也要请教怎么看？第一个就是，是不是有分裂投票的倾向？泛蓝其实并没有输得这么惨。第二个，如何看民众党的未来？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是因为刚选完我们现在也来不及消化，现在能这样猜测一下，就是说，国民党，你要讲政党没有有成长，会不会这个是从亲民党那边过来的，就整合过来？我所知道，就绿营来讲，他是泛绿的阵营师。有很多票是投给蔡英文，和政党票投给小党。
嗯，
因为他们觉得说，民进党已经够大了，他们应该培养一些小党，让小党能够提出一些民进党当前不敢提的一些议题。
嗯，
所以他们会分裂投票。那所以你如果用泛蓝跟泛绿这样来看的话，或许这样会比较知道这个消长。
嗯，
所以也就是说都在这个池子里头了。
啊，对啊，
对，大的池子里面，
是
大水库跟小水库的关系。
嗯，
所以以这个角度看，看来应该绿，因为很多像所谓民众派、民众党的，
对，
他很多是以前是绿的支持者，或者说比较中性，可他基本上这些人也应该是比较反中共政权的。
是，
所以总体来讲应该是在走一个至少中华民国派应该是这些人的一个主张。那中华民国派跟传统国民党的这种比较亲中的可能有点不大一样，虽然他们讲中华民国，可是他们不敢公然的讲中华民国。
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华府的蔡会长，我们也想就请教您这两个问题，怎么看第就是这个政党票的这样子一个消长呢？还有怎么看民众党的未来？
就从政党票的分布来看的话，其实你发现国民党大概三分之一，民进党三分之一，那还有三分之一其实是第三势力的三分之一，只是这个分布到太多太多小党了，所以很多票数并没有集中，所以这个你看不到。所以说第三势力有没有机会，我看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不满民进党跟不满国民党的都很多。那至于说民众党，因为现在它主要它两岸定位也不明，它这个意识形态的定位也不明，所以它反而有成长的空间。至于说以后会不会更进一步的成长，我相信会的。它以后我想在这个2022年的这个地方选举，它会有大幅的成长，就像以前那个时代力量一样。至于说它能不能成长到说吸收更多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或者是民进党支持者，我想因为由于这个柯文哲本身的从某个角度叫做投机性格啊。所以呢，他可能有比较可能去吸纳更多的选票，而且能够更进一步的成长。
嗯，那蔡会长您怎么看？就是说，刚严教授也讲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减少呢，可能是把票分给了其他小党。那国民党的成长呢，可能是这个吸纳了可能亲民党，因为亲民党今年就是连5%都不到啊。那您觉得？或者是说，您觉得国民党这样子的，其实泛蓝的支持者并没有，他还是有一个既定的，他反而因为他的得票率还是成长，所以是不是其实泛蓝的这个基本的情况还是存在？
我想是有萎缩，但是是很我们讲 hard core 的这个就是很死硬的支持者还是在的，还是在的，所以应该讲他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只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再成长？假如在蓝绿对决这个所谓的缓中跟这个亲中派的对决的话，他有没有办法继续成长？就好像香港的建制派的这个议员一样，他们是不是还活得下去？这个就是应该活得下去，但只是说呢，有没有办法成长，或者是说有没有办法再让年轻人接受他们，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哼，好的，谢谢。台北的严教授有事补充。
我同意刚蔡会长的一些分析了，我觉得。其实民意如流水，你再回到2018年的九合一，来，如果来当时的氛围来谈的话，根本就是蓝大绿小，
是，
所以这个蓝绿的这个变化，除了这些所谓的深蓝深绿，那是铁板一块，那可就动不了。那至于扩展出去的浅蓝浅绿，有其他的移动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政策还有这个候选人的那种特质，啊，另外就是当然外在的形势，啊，这些因素可能更重要。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教严教授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蔡先生已经谈过了，就是说国民党再次在这个选举当中啊，显示出来这内部的这种纷争、这种不团结。刚才我们举了郭台铭的例子，就是说他在初选，败给了这个韩国瑜之后，他如果要是和韩国瑜联起手来代表国民党选举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郭台铭的部分，我是觉得我这个人猜测了啊。其实我选那时候他出来要选，我就跟一些朋友在谈，甚至那些会我说他是选假的。那为什么选假的？因为当他选上以后，才是他痛苦的开始。他怎么周旋？他作为他的投资在中国那么多，他怎么面对台湾的选民，以及他在美国、中国都有投资，他怎么去处理川普跟习近平的关系？所以，如果当他选上，才是痛苦的开始。可是，如果他有参选的动作，可是最后没有选，他才是赢家。他已经适当的把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都扩展他的势力范围。甚至，所以他后来为什么对这个，立法委员这么投入？他只要抓住几张立委的票，他就可以影响政策，至少他可以表态政策，而且如果说他需有必要跟北京表态的话，可以透过他的立委来做某种表态，这个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我觉得 以郭台铭这么精算，企业这么庞大，我不认为他事前都没有规划过。说他冲突对一个企业界来讲，如果一个礼拜一个月都够了，哪需要好几个月？所以我对郭台铭的想法，这是我个人的判断的哈，希望不要被搞。我是觉得应该他本来就没有必要要出来选。
好的，医生。
好的，谢谢严教授啊。今天还有很多问题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一一的接着谈下去了。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我们最后总是留一些时间，请两位来宾啊来做最后的总结。我们就先请蔡先生。
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这个2016年的总统大选跟2020年总统大选来讲，国民党都是分崩离析，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发生，所以会输得很惨。那当然有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也有，那么其实2020年主要就像刚才严建花教授在一开始讲，就是韩国瑜很勉强的来出来选总统啊，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错误，那也导致这个后来的一连串的国民党不团结不合作，这个不典型的一些选举方式，是在后来让这个民进党可以很合作的打败甚至打死韩国瑜打死这个国民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非常遗憾。这个是国家命运啊，被操弄到这个样子，实在很可惜，很可惜。
好，谢谢蔡先生，再请严教授。
是，我想我们选择了这一套的选举制度，我们就必须去适应它，因为没有一套完美的制度，所以这只是一个所谓的次佳了，second best。但至少我们觉得说，这一次的选完以后，大家很平和，我觉得，在2018年也是很平和。所以我觉得台湾慢慢走上成熟的这个民主选举，这是好事。但是说实话，这个对选民也好，或对尤其这个当选的人或者落选都是个压力，因为这个现在期末考完以后，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二轮的期中考，2024期末考要到了，而实际上只没有四年，也没有到两年，因为你去头去尾，所以其实对总统而言。只有大概三年半或三年左右，对于一个这个其他的县市长，大概只有一年多，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压缩得很紧啊，这个让考验这个出来要做竞选的这个政治人物，他必须要更充实他的专业内涵，以及他有更多的这个历练。那总体来讲，我觉得至少台湾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应该是往健康的路上走。包括像我们看到现在台湾的经济啦、社会、文化、教育方面，我想国际上对台湾的评价是越来越好，它不是走这个退化的路线。相反的，我觉得倒觉得中国这方面，除了中国模式已经受到严重挑战。过去它曾经很风光，可是碰到现在问题来了，它这就是因为它只是走政治、走经济不走民主化，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发展，我基本上是肯定的，我想应该可以给大陆一个参考。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海峡论坛节目，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博弈，也感谢严教授和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com/voa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带您关注美中经贸的缓和在即，那么全面的关系解冻是否如期？台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那么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天你们会帮我报票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